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8，欢迎收听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纳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科学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哪些食物会让你越吃越丑，劝你尽早戒口。有人说容貌是天生的，但是后天的日常生活环境呢，以及各种生活习惯，甚至是我们的食物，对身体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食物呢越吃越容光焕发，而有些食物却越吃越丑。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几种越吃越丑的食物。第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槟榔。有些人呢，特别是长沙那块的人呢，特别喜欢嚼槟榔。槟榔呢虽然有一定的提神醒脑作用，但是长期吃绝对是毁容的食物。这是因为槟榔会造成色素沉淀，长期吃会让牙齿变成黑红色，非常影响美观。而不仅如此，槟榔是一种非常坚硬而且有嚼劲的东西，吃槟榔是要大力的咀嚼，这样会磨损牙齿，更让人的咬肌变大，造成呢脸大面部特征粗糙的现象。而且槟榔和牙齿接触还会产生化学反应，造成牙结石的沉淀，损害牙齿健康，导致口腔问题，甚至引发口腔癌。所以长期吃槟榔的人呢，会改变人的外貌。第二个就是大量的盐。很多人的口味都比较重，喜欢吃一些重油重辣重盐的食物，而有些人呢吃的比较咸，自己都感觉不到。而长期吃那些大量的重盐食品，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根据膳食指南的表明呢，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盐要低于6克，摄入大量的盐会导致细胞缺水，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眼泡浮肿，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些四肢浮肿，导致腿粗身材水肿型肥胖的症状。长期下去，人还会变得无精打采，十分影响精神面貌。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摄入盐的量，不要过多。第三个就是加工食品中的糖。糖是很多人的心头好，而这里的糖特指那些加工食品中的糖，例如一些阿斯巴甜等甜味的添加剂。这种糖类在日常生活中呢非常普遍，像奶茶、面包、果冻、牛奶糖、小蛋糕等等，都是含有大量甜味的添加剂的加工食品。这种糖在人体中呢不会被利用，只会直接转化成脂肪堆积在人体中，导致身材走形，让人臃肿。不仅如此，还会让人呢变得很丑，而且还容易导致三高问题的出现。所以我们日常一定要控制加工食品中的糖类的摄入。第四类就是油炸食品了。那说到油炸食品，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油炸食品经过高温油炸会诱发很多致癌物，而且长期吃油炸食品呢还会对身体排毒产生很大的负担，造成皮肤变差，很多的痤疮、粉刺等都是因为使用过多的油炸食品导致的。不仅如此，长期吃油炸食品呢还会导致皮肤癌，有些人还会提早出现色斑、老年斑等现象，严重影响美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杜绝油炸食品。第五类就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因素，那不仅如此呢，碳酸饮料还会严重的影响身体健康，导致肠胃疾病的发生。肠胃疾病会让人面部发黑，精神不济，所以长期使用碳酸饮料绝对会让人变丑。所以为了大家变得更好看，以上我们说到的一些食物呢，尽量去少吃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睡前玩手机的四大危害。而科技日渐发展的今天呢，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人们日常也越来越离不开手机， 甚至睡前都要玩一会儿手机才能睡得着。而浙江省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于恩燕教授表示呢，这几年他在精神卫生所或者睡眠障碍门诊收治了很多睡不好的患者，他们说晚上就是不想睡，而不想睡在做什么，超过90%的患者回答在玩手机。根据对睡眠障碍门诊患者的调查，患者们睡眠障碍的第一大原因就是睡前玩手机。睡前玩手机啊，一共有四大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越玩越丑。睡前玩手机呢，既然会让皮肤变差，很多爱美的女性肯定没有想到。而在睡前，由于周围的环境变暗，手机屏幕的光线就会自动变强，在强光的照射下会刺激和影响我们的大脑，从而促使褪黑素变少。而人体的皮肤呢，也是需要新陈代谢的，玩手机常常会过度沉迷，扰乱了皮肤正常的代谢规律，从而导致皮肤暗沉、松弛、出油、长痘、长斑等情况。第二个危害就是越玩越瞎。睡前玩手机对我们的眼睛伤害也是特别大的，而人们通过手机阅读时，眼睛会比手里拿着纸质载体离得更近，用眼也更费劲。长时间使用手机呢，会导致眼睛干涩。而另外，夜里的强光也会给眼部造成强烈的刺激，更容易导致头痛和双眼疲劳等问题。与此同时，如果你的用眼姿势不正确，长期躺在床上玩手机，长期如此呢，则会导致眼睛的斜视、两眼视力不一致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一旦你发现看东西模糊、重影等问题，请把你晚上玩手机的习惯改掉吧。当然，玩手机还会导致越玩越背。我们正常人呢，都有脊椎生理弯曲、卧高背看电视呢，以及长时间的上网、躺着玩手机等呢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牵拉着脊椎，久而久之容易压迫脊动脉，而诱发脊椎病，造成慢性劳损。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越玩越困。人之所以会产生睡意，是因为人体视网膜上的光敏感神经节细胞侦测到黑暗，将资讯传送到松果体，刺激褪黑色素。电脑、平板还有手机呢，屏幕所射出来的短波蓝光对人体的视网膜刺激最为强烈。而睡前若是视网膜暴露在蓝光下，将导致褪黑素呢分泌被抑制，让人变得非常难以入睡，大大影响了人的正常的作息时间，导致夜晚失眠，白天身体疲惫，工作状态差。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眼睛损伤呢是不可逆的。我们来分享一则新闻，那就是舒雪凡眼睛里面竟然长满了结石。长期夜班工作的他呢，偏偏又是一个剧迷，而晚上11点下班之后呢，他就开启追剧模式，一看就是到凌晨2-3点。直到春节后啊，他感觉到眼睛有异物，无法正常睁开，连交通灯都看不清了，才急忙跑到医院去检查，没有想到被检查出眼部结石。而就在前段时间，江门有一个20岁的年轻小伙，因为失眠一个月，成绩一落千丈，并且情绪经常波动。本因为是睡前玩手机，加上学习压力大等因素导致的睡眠障碍，没有想到最后确诊的竟然是脑萎缩。在医生的追问下，小伙子才说出啊，从2年前就沉迷于玩手机，每天9点呢就躺在床上，一直玩到凌晨2-3点才睡。睡前玩手机呢，不仅会造成眼睛危害，还会影响脊椎、皮肤，甚至是我们的脑部。眼科医生建议，不要长时间的盯着电子产品，更不主张睡前玩手机。一旦出现视力模糊、视野变暗等眼部不适的症状，要特别警惕视神经炎的可能，要及早确诊治疗。平常用眼多的人群呢，也可以通过食用一些含有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说老南瓜、猕猴桃、蓝莓、黄玉米、红西红柿等，对视力呢保护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当然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视网膜。中国人脱发年龄提前20年，女人脱发这么厉害，要怎么办呢？关于脱发的问题，网络上呢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如果你说熬夜会折寿，相信很多人依然我行我素的熬夜。但如果你说熬夜会脱发，那么年轻人特别是女人们肯定会乖乖的上床睡觉。脱发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一大痛点，而脱发引起的地中海非常影响颜值。就在最近，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呢发布的一项脱发人群调查数据不由得让人感到虎躯一震。调查显示，当代中国人的脱发年龄比上一代提早了20年。那么不禁会有人发问了，女人脱发跟男人脱发谁更惨呢？生活中地中海似乎呢大都存在男人身上，这是不是说明男人脱发更加厉害？其实不是的，女人脱起发来连自己都怕。根据2019年的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论脱发的严重程度，男人可是赢不了女人的。女人脱发严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比如说洗头时脱掉的头发呢总是把厕所堵住，吹头梳头时头发可以说是酥酥的往下掉，让人心疼不已。不能垫发，不能卷发，弄不了好看的发型，而形象气质也随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变得越来越 low。 头发越来越少，开始走上了买假发的道路。不仅如此，还去很多人呢不惜花了重金去植发，但是植发后依然掉发，感觉钱都打了水漂了。其实脱发可以分为生理性脱发与病理性脱发。一般而言，成年人一天的脱发呢若在50到60根之间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一天的脱发量超过100根，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就要考虑去医院走一趟了。脱发这个小恶魔能换着花样呢去折磨人类，光是类型就有好几种，比如说脂溢性脱发、斑秃性脱发、精神性脱发、内分泌失调性脱发、营养性脱发、化学性脱发等等。而现代女性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睡眠缺失，加上饮食偏油腻，体内的荷尔蒙呢很容易就不听话，引起脱发症状。那么如果不想聪明绝顶，女人的头发该怎么保养呢？一个女生美不美，除了看样貌身材之外呢，还得看头发。如果女生每天能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相信个人形象则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头发才能乖乖服帖呢？第一点就是避免损害。现代年轻人想要变得洋气，通常会去理发店染个发色，或者是烫个羊毛卷与锡纸烫。这样的做法呢虽然能够让人变得时尚，但是却很伤发呀。烫染的次数多了，头发会顶不住伤害，最终选择离你而去。因此如果你想要头发死心塌地地黏住你，就应该好好呵护它们，不要总是让头发呢与染发液、电发棒打交道。 第二点，我们就是要尽量给我们的头发去补充营养。人的头发生长呢有赖于营养，身体营养缺失往往会导致头发干枯、毛躁、易断乃至脱落。想要头发能够多速的发展呢，就要应该多吃一些譬如鱼、肉、蛋、豆、奶以及菠菜、胡萝卜、水果等食物，通常都是一些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可以促进头发的新陈代谢，建议多吃。此外，由于头发的生长还需要铜、铁、钙、镁、钠、钾等微量因素的参与，所以我们的膳食最好要保持均衡。当然还要注重缓解我们的压力。头发最怕的事情呢就是熬夜以及精神压力大，心情压抑得很深，熬夜越厉害脱发就会越严重。年纪轻轻的应该要多放松心情，学会利用阅读、听歌、看剧、旅游等方式来缓解压力，消除精神疲劳。当然我们要注重我们自己的洗发习惯，天天洗头发呢并非是对头发好。洗头就像人吃饭一样，如果吃的太多了，肠胃未必能吸收，反而会引发肠胃问题。洗头最好是1到2天洗一次即可，让头发头皮呢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去吸收营养，去排泄废物。第五点就是要注重时常梳头。梳子是人类的好朋友，是头发的好朋友，经常呢用梳子梳头可以让头皮脉络在摩擦的过程中得到疏通，而且还能让头部的血液循环更加流畅，让头发更好的吸收营养。 梳子应该选择天然的纤维制成的发梳，梳头的动作呢，注意不要太猛了。脱发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一大痛点，而对待宝贵的头发，女性朋友应该要好好呵护，不熬夜，不烫染，给予她全方位的呵护，不要把剩下仅剩不多的头发给作没了。而如果你真的担心自己存在病理性脱发现象呢，最好要及时就医。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老街》。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就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全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到。
我们接着来分享，花生虽然是长寿果，但是两类人呢并不适合吃。相信大家在生活中呢都会经常吃到花生，吃这个食物呢可以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好处，具体有哪些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吃花生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吃花生有助于缓解胃酸反流。吃花生对于一些胃酸过多或者口中呢经常会吐酸水的人呢会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很多人在早晨起床之后呢，嘴巴里会不自控地出现很多的酸水，并且感觉怎么也吐不干净，而在吐不干净的同时又会感觉嘴巴很干。如果你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可以通过吃花生来改善。经常吃花生呢还有助于延缓衰老，因为花生内所含的蛋白还有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这些物质呢都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并且花生内还含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可以有效的缓解组织衰老，对于肝脏的解毒功能也起到促进作用。当然花生纤维组织中的可溶性纤维在被我们的身体所消化吸收之后呢，它会在体内形成像海绵一样的物质，在进入肠道之后会吸收掉肠道内的一些有害物质。对于我们保持肠道的健康，吃花生是可以起到辅助作用的，它可以让肠道内堆积废弃物的时间大大降低。不仅如此，花生的造血功能是很强的，具有很好的止血和提升血小板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花生补血的效果最好的反而是花生的红衣，而不是果肉。吃花生想要起到最好的补血效果的话，建议连花生的红衣一起食用。在了解到一些吃花生的好处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花生其实它虽然好，但有些人呢还是不适合来食用的。首先对于患痛风的人群来说，花生是不太适合食用的，因为痛风患者身上都存在高尿酸血症，那这类人群呢在食用花生之后会减少尿酸的排出，让本身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其次，胆囊切除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吃花生，因为胆汁对于脂肪的消化和吸收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食用食物之后呢需要经过胆囊收缩，将胆汁排入到十二指肠内进行消化吸收，而食用花生会给胆囊带来很强的刺激。对于切除胆囊的患者而言，胆汁的分泌本身就比较少，如果再吃花生的话呢，则会引起消化不良等症状的出现。预防结肠癌吃什么好呢？结肠癌是一种很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到中晚期患者呢经常会有腹胀、消化不良、腹痛、凝液片、便血等表现，并且还会伴有一些贫血、低热、消瘦、乏力出现等全身的症状。研究表示，结肠癌的发生呢主要与高脂肪和低纤维素饮食有关，生活中适当的摄入膳食纤维具有预防结肠癌的作用。
烈酒入喉尚算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
膳食纤维为什么能够预防结肠癌呢？膳食纤维的概念呢在20世纪的70年代提出了，有科学家认为人类很多疾病的发生呢都跟膳食纤维的摄入有关。膳食纤维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水溶性膳食纤维还有非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代表食物有 蔬菜、水果、大麦、燕麦，还有甘蔗、胡萝卜、全谷类或豆类等，具有稳定血糖、控制胆固醇的作用。而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的代表食物有谷类、豆类、根茎类蔬菜、果皮、玉米、芹菜、西兰花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吸收水分，能帮助大便成型，刺激肠胃蠕动，加强排便，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科学家之所以认为膳食纤维可以有效地预防大肠癌呢，是因为膳食纤维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它就像海绵一样，能够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有害物质，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能够使粪便成型利于排出，这样可以缩短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加速致癌物质的排出，减少致癌物与肠壁的接触，降低肠道中的致癌物质的浓度，从而减少发生结肠癌的危险。因此，生活中要预防结肠癌，建议多吃膳食纤维。具体食物呢，包含蔬菜、水果、大麦、燕麦、根茎类蔬菜、果皮、玉米、芹菜、全谷类、豆类等食物。同时也要注意呢，要保证饮食的多样化，适当摄入鱼、肉、鸡、奶等食物，保持营养均衡，少吃烟熏炸烤食品，不吃霉变食品，不吃过多脂肪，不吃过烫和过热食品，不酗酒，不吸烟，还要加强体育锻炼，维持体重标准。那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情。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要不要买菜的下山。
师傅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红。无论是炎夏或寒冬，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还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
虚火旺盛，吃什么食物比较好呢？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现代人呢都可能会出现虚火旺盛的情况。如果长期出现虚火旺盛却不给予调理改善的话，往往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进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不适。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通过食疗调理的方法来改善。那么虚火旺盛吃什么食物比较好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虚火旺盛可以吃百合，中医认为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因此日常生活中呢，多吃些百合具有很好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润肺止咳的功效，非常适合一些大病初愈的患者服用。当然虚火旺盛可以吃大枣，红枣又名大枣，特别是维生素含量非常高，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具有滋阴补阳补血之功效。红枣会令面色红润，因此呢具有养颜补血的作用。如果经常用红枣煮粥或者煲汤，能够促进人体造血，可以有效的预防贫血，使肌肤越来越红润。虚火旺盛可以吃鸡蛋，鸡蛋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它不但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功效，还能够达到养气养血的作用。而在鸡蛋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蛋白质，对于一些气虚的患者来说，服用之后可以给自己的健康带来多种好处。当然虚火旺盛可以吃银耳。说到这个吃什么的话题啊，如果你得了一个虚火旺盛呢，推荐多喝一些银耳羹。在银耳里面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17种氨基酸，也含有胶质和十分丰富的蛋白质，所以在人们的生活中，银耳是一种最常用的清补食物，尤其是对于那些肺阴虚和胃阴虚的患者来说，服用银耳可以起到显著的改善功效。其实能够改善虚火旺盛症状的食物有很多，大家一定要首先正视自身的问题，在针对性的调理是可以慢慢得到改善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其实你吃饭的口味偏好呢，可以透露出你的五脏健康。酸甜苦辣咸，人的口味是各不相同的。也许人们认为五味仅仅是一种味道，但在中医的领域呢，口味和人体的五脏有着一定的关系。五种口味可以对应人体的各个脏腑，比如说酸入肝，苦入心，肝入脾，心入肺，咸入肾。了解一个人的口味状况，大体呢也能够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的。我们来分享酸入肝。中医认为酸性食物呢可收敛固涩生津开胃，常吃酸性食物呢可以保肝养肝，具有滋肝阴还有养肝血的功效。不过酸性食物不可摄入过多，否则不但养不了肝啊，还会导致肝气偏盛，肝湿疏泄。苦入心，中医说苦味入心经、心包经、小肠经，平时可以适当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萝卜叶、大头菜等，有助于清心泻火、泻火通便，同时还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如果你最近经常出现一些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口角生疮、舌尖红等心火旺盛的表现，饮食上不妨多吃一些苦味食物。肝入脾，所谓肝就是我们所说的甜。当身体脾气虚、脾经弱时呢，适当多吃一些点甘味食物，可以补益脾胃。甘味食物有山药、大枣、甘蔗等。不过甘味食物呢吃多了也不好，否则容易导致痰湿，从而导致脾气虚，令水谷呢精微无法正常的运转，从而引起肥胖、大便黏腻等症状。心入肺，辛味指的是具有发散行气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葱、姜、花椒、韭菜等都属于辛味食物。辛味食物能够行气活血、通利肺气、发散通窍。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女性朋友呢，适当的多吃辛味食物，能够帮助养肺气、散寒湿。但是食用辛味食物过量，则会导致肺感受燥邪而引发咳嗽、喉痛等不适。咸入肾，如果你出现腰膝酸软、手足发冷，还有肠燥便秘等肾阳亏虚、精血不足的表现时呢，可以多吃一些咸的食物，比如说味甘微咸的中药， 肉苁蓉就具有滋补功效，不过过食咸物则会损害肾的风脏之性而伤肾，从而导致肾气亏损，导致肾功能失调。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分泌科医生呢告诉我们，糖尿病人吃饭牢记三个方法，血糖难飙升。人生总会面临每天呢有三个问题，那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三个问题更是一个难题，一不小心啊吃多了吃错了，血糖值纷纷异常。糖尿病患者到底应该怎么吃呢？而在中华医学会的糖尿病学会的分会第23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中山大学的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李岩为糖友们总结了三个超级接地气的饮食建议。糖尿病患者啥都可以吃，关键是怎么吃。管住嘴是内分泌科医生的经常挂在嘴边的医嘱，也是糖尿病患者十分要注意的事情。然而关于如何管住嘴却不只是三个字的简单事情。有些患者嫌麻烦，不管不顾的随便吃，有些患者唯恐血糖波动，什么都不敢吃。而对于后者，连表示糖尿病患者不是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能吃，主要是看要怎么吃的问题。盲目进食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长期来看反而影响身体的健康。糖尿病患者的吃饭第一条，那就是先吃肉和蔬菜，再吃碳水化合物。我国饮食的特点是呢，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提升糖效果最为明显，因此也成为糖友们严格控制的食物。还有人说自己在减肥不吃主食，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达成减肥的目的。而李岩作为医生也尝试过不吃主食的方式减肥，但尝试了一段时间啊，整个人烦躁不安，焦虑，便秘，口臭，于是就放松开始吃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仅仅是简单粗暴的不吃饮食则很难坚持下去，对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如何在吃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还保证血糖的平稳呢？李岩表示，糖尿病患者先吃肉蔬菜，摄入蛋白质和维生素，再吃碳水化合物，有助于控制餐后血糖。这一个结论可以说是得到了美国糖尿病学会的研究支持。该研究中，第一组人呢先吃碳水化合物，再吃肉食和蔬菜，另外第二组呢先吃肉和蔬菜，再吃碳水化合物。结果表示，第一组的人呢，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都会迅速升高，而另一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没有那么明显的升高。李岩解释，这种饮食对于血糖的影响机制是先吃肉和蔬菜，这类食物呢先进到小肠，充满小肠之后，碳水化合物再进入到小肠，可以延缓碳水的吸收速度，通过改变进餐的顺序可改善餐后血糖的升高速度。糖尿病患者的吃饭第二条，少吃多餐，细嚼慢咽。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日三餐，糖尿病患者也不例外。但是李岩介绍，与每日三餐相比，少吃多餐可以进一步辅助血糖管理。有一项纳入了181例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同等热量，实验组呢每天六次进食，对照常规组每次三次进食。三个月后的对比结果显示，相比较于对照组，物理分餐的实验组的血糖控制得更佳。李岩表示，少食多餐也是通过控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来控制，达到控糖的目标。本来正常两小时吸收体内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持续到四个小时。不过他也强调，少吃多餐的前提是总热卡相等的情况下分食多餐，如果在三餐中间吃零食，总热卡增加呢，对血糖反而不利。第三条就是多吃膳食纤维。怎么吃很重要，吃什么也很有讲究。现代饮食越来越精细，吃得越来越精致，但实际上健康的饮食方式呢，要保证足够的膳食纤维摄入。 2019年的《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项结果显示，研究表明，普通人群每天摄入到25到29克的膳食纤维时，可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还有结肠直癌以及死亡等事件风险。李岩介绍，膳食纤维有助于吸水性，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帮助减重，还可以预防便秘。高纤维饮食呢，可以通过改变糖尿病患者的肠道细菌，以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发酵，帮助改善血糖。其实以上三个糖尿病的饮食原则并没有十分的奇特之处，只不过是得到了研究数据的支撑，希望能够更多人相信这些原则并坚持下去。饮食和运动呢，是二型糖尿病治疗的基础，没有两者的结合，血糖控制必然是一塌糊涂的。
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
空气净化器的选购攻略，那就是一遍二看三摸四听。在这一个雾霾扎堆的季节，作为能够有效缓解室内空气质量的空气净化器，可以说是备受热捧。不过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的品牌性能等都比较复杂，所以如何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空气净化器呢？一遍过滤式的净化方式更适合，只要有过滤式和静电式，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呢装有需要更换的 HEPA， 那就是高效空气过滤器滤网，而后者没有，但是需要经常清洗静电的集成部件。过滤式的空气净化器呢，是目前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一类产品，它的制胜法宝就在于安全高效，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过滤式的空气净化器采用的滤芯的物理净化方式，由于只是通过过滤来进行物理净化，净化后的空气几乎不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因此是比较安全的方法。二是看 CADR 值的大小是关键。由于目前我国的消费者对于空气净化器的认知情况可以简单概括为关注高了解少，许多消费者甚至连 CADR 值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匆忙地选购了空气净化器。 CADR 是美国和中国公认的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指标，在相同的测试环境下，它们可以用来表达以及对比空气净化器的性能。三摸 HEPA 滤网决定好空气，选择净化器时应该重点看一下它的 HEPA 的滤网，最好能去商场对比一下它的材质、做工和厚度。简单来说，越厚的 HEPA 的滤网净化的 PM2.5 的效果就越好。更简单的分辨可以根据 HEPA 的级别进行比较。目前市面上的普通空气净化器呢，采用的是 H10、H9 级别的 HEPA 网，部分高端的空气净化器品牌采用的是 H12 级别的 HEPA 网，极少数的高端的空气净化器采用 H13 级别的 HEPA 网，它的 PM2.5 一次性的净化效率达到了 99.9% 以上，过滤效果极好。四听，噪音值不能大。一般来说，正常环境下的噪音呢在40到70分贝，噪音大家都不愿意听到，特别是在晚间入睡的时候，如果高达60到70分贝的噪音就会产生很大影响。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空气净化器的厂商也为大家充分考虑到了。很多空气净化器都带有不同的风量模式，比如提供了高中低等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除此之外，有的产品还加入了睡眠模式，实测噪音是26分贝，而正常环境是20分贝。对于没有睡眠模式的机型呢，消费者在购买时尽量不要购买超过噪音超过60分贝的产品。好了，今天的科学与人呢就要全部结束了，我是娜红，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